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再度的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是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由宜兰分会的李安柔专务员陪伴大家一起来聊到这个重伤不孤单，让我们的爱跟信仰陪伴前行的路。我们从他们的这个静香祈福到唱歌钓虾都有。啊，这是在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宜兰分会哦，用他们的温柔行动力来带领他们的这个被害家属跟被害人，所以利用节目里面的一段故事呢，带大家走进他们的故事，所以马上呢，我们就要来进入他们的心声世界咯。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今天我们帮忙宜兰分会来下一个主题叫做重伤不孤单，让这个爱与信仰陪伴前行的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用一段温暖的故事呢，带大家来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是我们的宜兰分会，进入新生的世界。其实说到了面对了一些人生突如其来的一些意外跟伤害，以及伤痛哦，有些人呢会选择释放，有些人选择沉默，也有选择可以陪伴跟支持。那么今天邀请到呢，在第一线陪伴我们大家的这个重伤被害家庭走出创伤温暖的推手哦，也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宜兰分会的李安柔专员，让他们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听听他如何透过我刚才讲的他们带他们去进香钓虾唱歌创意的一些活动，去点亮他们每一位新生人的生活跟希望跟勇气。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赶快来先让安柔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主持人跟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宝宜兰分会的专员，我叫李安柔。
是，当然呢我们就要赶快来看看哦，这个平常呢我们跟大家都会来聊聊各分会不一样的一个故事。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到的呢也是我们的宜兰分会。那么在宜兰分会来讲应该是说他们全省的各地分会在去年5月有一个大串联，就是帮我们办理重伤被害的家庭团体关怀的一些活动，把他们带出家门。然后这些形式呢每一个地方不一样。好，那当然其中呢在宜兰的话很有趣很独特，他们带他们到庙宇进香，带他们到他们去其他地方去 类似像踏青，应该这么说啊。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讲，第一个要先想到他们适不适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愿不愿意走出来。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安柔，你们怎么去规划，以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OK， 那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有带我们的重伤个案去庙里参拜，那主要会是考量到就是因为犯罪被害产生重大伤害的家庭，他们除了面临是身体上的痛楚之外，可能更难承受的会是内心上面的创伤跟压力，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带着亲生朋友到庙里面去祈福参拜，因为宗教信仰它不仅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更是一种疗愈的力量，那也希望他们在受伤的旅程中可以找到一个心灵的慰藉这样，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庙里参拜的活动。
嗯，是，哇，在这个活动有去问过他们说，哦，大家都 OK 吗？我们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询问过吗？
有，因为我们之前办活动的时候都会有给回馈单，那个案他们其实我觉得重伤案件啊，就是大家对于心灵上面的慰藉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依赖这样子，所以他们大多都是会填说，欸，想要去庙里参拜，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常刊的活动，然后规划了这一系列的参拜这样子。
嗯，是，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对不对？
嗯，
而且呢，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他们有一个心灵寄托，第二个一个疗愈的力量。那其实我们觉得带着我们的这些重伤新生人出游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怎么做到？我们觉得哦，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必须要搀扶，有些人坐轮椅，有些人的心情跟心理状况不同哦。哦，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安柔，就是说你的印象最深刻的，以及怎么样来去调试？
OK， 因为带重伤的新生朋友出游确实是充满了很多挑战，因为他们可能有些是坐轮椅，那有些是脑伤，情绪部分可能控制不是那么好，那我们都会随车安排一个照护员，然后有安排这个福祉车是定点去做接送的。那其实在这次的进香活动中，我觉得有一个蛮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重伤新生人，他叫小红，因为他在事发之前就很常会去我们礁溪的玄天庙参拜这样子，但是事发之后因为他家住的比较远，那如果要到市区来是非常不方便的，他就只能搭火车这样子，然后可能只能去火车站附近的景点，就很难说要去到礁溪玄天庙。那后来我们就是安排这个活动之后，然后有安排福祉车就随车去接送，那带个案去这个庙宇做参拜。那其实他当下蛮感动的，就是他很怕自己造成别人的负担，但是当天有我们志工跟专任的陪同下，他就逐渐放下他的不安，然后也很虔诚的向神明参拜这样子。那他就后来跟我们说，就是他从事发之后大概6年多就再也没有去过这间他心灵意慰藉的这个邪天庙参拜这样。
哦，都没有过就对了。
对啊对啊，他就是蛮感动我们安排这一场活动，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
哦，哎，真的耶，我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耶。后来呢，慢慢的，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吗？
应该是第一次在，就是事发之后第一次再到邪天庙啦。
嗯，是。
对对对。
那自从带出来这一次以后，心情有不一样吗？
他就是真的，他就是眼眶泛红，很感动。对，我们有从旁边看到，就是他突然间很沉默，然后我们就过去关心他，问他就是心情感受是怎么样。因为他是坐着轮椅，那你要轮椅的个案去拿香拜拜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是去就是要烧金子这个动作这样。
嗯，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真的不是我们一般常人可以去想象的，除非你自己曾经这个有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陪伴才有办法，对吧？
嗯，对。
嗯，对，这我觉得这个是将心比心啊，只是我们让大家可以了解。那当然我们在听到刚刚呢我们专员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感受到就是我们的协会对于一些重伤的一个被害人家庭哦，他的付出跟努力，我觉得都是用经验累积。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吗？
这是我大学第一，应该不是第一份，但是会，我是觉得这一份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个案服务的工作这样子。
嗯，诶，
对对对，
这个就蛮有趣的哦，怎么说？嗯，
因为我之前刚毕业的时候是我只有待在补习班当补习班老师，因为那时候还在准备考试，是因缘际会下我知道有饭保的工作，所以我后来就应征，之后就大概做了五六年到现在。
嗯，哎哇，真的让我有点吓一跳哎。
嗯，就是服务个案，然后他们给予的回馈，我会觉得很暖心，就觉得做这份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嗯，真的。然后这样一路走来做了多久？
我做到现在五年多了，要六年了。
哇，所以你看，这都是经验累积哦。我觉得，而且呢，我觉得在宜兰来讲哦，它有很多的特别活动哦，因为区域性的不同，对吧？我们会针对重伤害被害家庭去规划，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专员了。
意义规划，其实。因为我觉得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就是因地制宜去规划，那后来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蛮喜欢去钓虾钓鱼之类的，所以就是有一次在跟个案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其实以前也有钓虾的经验，就是那个重伤个案他在事发前蛮喜欢去做钓虾的活动，然后我想说还是我可以来规划一场钓虾的活动这样子，所以就有特别的去场刊，然后宜兰刚好有个地方是亲子的钓虾场，那也有无障碍的空间这样，所以就后来就有规划了一场钓虾活动这样。
我觉得这种感觉不一样哦。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活动中如果遇到新生人的身体状况你们的挑战是什么？怎么去克服？譬如说你刚刚讲到了，
其实我们来参加个案状况都还蛮稳定，但是有一个他是情绪控管比较有点障碍，因为他是受伤之后脑损伤，所以他的情绪可能不是那么稳定。但因为我们会视他的状况，可能先请家人带他到附近外面走走，因为宜兰外面都是乡间田野，环境还不错，就不要让他局限在那个密闭的室内的空间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能会请那个居服员或者家人带着我们新生的朋友，就是到外面先疏解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样子。
我觉得
他当下有点坐不住，情绪快要压起来，要有点不开心了。
因为你们最直接的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是。而在去年跟今年的活动这个形式上面你觉得每一年都给他们惊喜吗？
有其实我都是依照着他们的回馈单的内容，想要尽量的去安排。所以他们当就是回馈单，他们好像大家都串通，就是写要钓虾，所以当我完成了这个钓虾活动的时候，他们
很开心，
我自己也很开心。
是，尤其是你们预计规划下半年要来帮你唱歌，是不是？
对啊，像上礼拜，上周我们有职业训练，然后又有重伤个案来，他也一直跟我说他想唱歌，所以我们可能因为他们是场刊，那个唱歌的场所可能要再去了解一下那个危险性啊或者安全这样子。
是，我觉得啊，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在活动中呢，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师或者是专业的辅导这个諮商师的一个这个协助
我们对对对，有现场的话都会有一个有两位居服员在现场可以提供一个协助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志工我们自己的志工的角色我觉得在活动中也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对，我们大概每一组的重伤个案都会搭配一到两位的志工去做陪伴这样子，然后那志工通常会是在一开始就有接触服务者个案，所以也会更了解他们的状况。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宜兰协会这边的话是怎么判定个案是否是属于重伤？
重伤个案在宜兰分会来说的话，我们会看就是如果他一开始有这个重大伤病的证明的话，那也是因为这个犯罪被害行为所导致的，那基本上他就是我们可以服务的个案，或者他的案件是有刑法上面定义的重伤，那也是我们可以服务的重伤个案。
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协会很多的经费来源也是来自于除了政府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社会各个有心的这些人士，对不对？
没错，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捐助款、民间的募款这样子。
嗯，而且呢，我们协会里面呢，其实修法过后哦，协会提供的服务也非常的多。我们是不是也来可以让我们的专员哦，就我们的安柔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协会的重伤部分的服务在修法之后，有在订定一个重伤的服务要点。
嗯，
那里面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事发之后，你有一些的医疗单据可以来申请，那叫做医疗的补助；或者是你在住院期间有需要转院的话，那叫做转型的衔接服务，我们也可以提供协助。那或者是如果个案他有买义肢的话，我们也可以帮他申请这个特殊的照顾费用的补助，这样子。对，
嗯，
那还有像是如果有些像宜兰的话，如果个案他想到台北、台大去就医就诊，如果他有交通或者住宿的费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申请这个补助这样。
基本上还是要符合我们的资格哦，
对，
我们会送审，对，没错啊。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个林小姐说活动是每个月都有吗？那要怎么样知道会知道有这些活动？
我们通常应该是上半年度，我们本来预计只规划一场，因为钓虾是他们最想要的，想说三月份比较没那么热，但是后来想说我们好像可以在上半年，就是五月六月的时候再办理一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再带他们去东山有个祥宇农场这样子，
没错，
所以带他们去做这个龙须塘拉龙须塘的活动这样子。
嗯，让大家
不定期，对对对，
感觉还不错，对不对？
嗯嗯嗯，对，龙须塘
他们
也玩得蛮开心的。
没错，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心理创伤如果没有外伤的话，也能申请协助吗？如果说是被害人，
被害人如果没有外伤，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服务个案蛮多的是脑伤，但是他们可能肢体方面需要定期的去
回诊
治疗，对，所以他有复健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他申请，我们自己宜兰分会有一个医疗补助这样，那我会是他们每年的可能使用的费用状况去做调整这样子。
嗯，这是针对在宜兰分会，因为每个分会不大一样的情形，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刚好符合我们资格的话，基本上可以来跟我们宜兰分会这边来做一个联系哦，因为我们基本上这个部分呢都要依照就是说我们自己修法后然后对于这个重伤的部分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协会服务的对象有年龄的限制吗？
没有，
我们没有分年龄限制啦，基本上就是
没有，基本上你是就是被害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提供协助了。
嗯，或者是被害家属哈，就是他可能会有精神上面啦，或者是就学就医的部分哦，这个我们都有来去做一个这个包含了出庭的部分。或者是陪伴，这点倒是大家不用太过担心的。那当然呢，我们在人生最艰苦，其实就这一段，好，这个有时候不需要太多话，只是说有没有一双愿意陪伴你的手，我觉得一句理解的话语或者是信仰的对话对于刚刚安柔我们的专员跟大家讲，其实还有就是守在这个第一线默默的来帮助我们这些新生伙伴们的这些好朋友们，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受伤的心不孤单，所以他们才有办法走出来以后呢，他还可以来去协助别人，变成我们的新生人。所以呢，我觉得在困难的路，只要有陪伴，好，就走得过。好，不要担心说你走不过，只怕你不愿意把你的手交给我们而已。那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的专员呢我们安柔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大总结，以及呢还有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OK， 那我其实就是觉得说，就是被害案件发生之后，家庭这个被害家庭他可能需要面临后续的一些医疗费用的支出。那我也知道说个案在复原的路上其实很漫长，那也想跟大家就是重伤被害的家庭的个案说，就是请他们也不用担心，这个复原的路上虽然漫长，但我们宜兰分会也会一路的相伴陪伴着他们这样。
嗯，真的，所以呢，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哦，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宜兰分会，我们的李安荣专员，我们的安荣非常的有爱心，来陪伴着他们一路走过来，让我们的这个重伤被害家庭呢，不管是在生活中啦，或者是说呢，出游的部分呢，也会来尊重他们的选择，让他们呢，也可以真的实际上呢，从他们的心走出来，把他们的双手交给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安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